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开阔视野去宣教。我们很熟悉这句话，叫登高望远，见多识广。因为当我们站得越高的话，我们的视野就越开阔，能看到的就越多越远。当我们的经历越多的话，同样也影响我们对事物、对事情的真实的认识跟看法。许多人旅游的时候都喜欢去登山。当我们登上高高的山峰的时候，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那种视野，让我们真的是心旷神怡，因为我们整个视野非常的开阔。在多伦多这地方，大概不容易找到很高的山去爬。可是如果你有机会，你爬到在 downtown 那个地方的 CN Tower， 同样在那个 CN Tower 的顶部，整个多伦多市区，包括安大略湖都尽收眼底，那我们看的可以看得很远很宽。或许也不容易，有时候不容易跑到 CN Tower 去。但是当你有机会去探访住在高层的 condo 的亲友的时候，同样你也可以看到周围很宽广的一个视野。其实不单单是物理的位置上可以帮助我们看得高看得远，有时候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人生中所处的处境，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展开我们的视野。曾经我跟国义堂一位弟兄，他以前是做过美发师，所以他见到的人真的非常多，他观察人就非常厉害，因为他经常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都要到他那边来做头发。我们今天的经历，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其实都在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看事情、看人、看物的眼光，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子。当年当我们在慕道的过程中，我们那时候对神、对这个福音、对神的国度，可以说也已经有所认识、有所了解。可是，在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在这生命的成长跟经历的过程，其实也有点类似像爬山往高处走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往上走着爬山爬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了神，我们也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在开展、在展宽、在扩展、扩宽，让我们看到的属灵的世界、看到的神的国度也都在扩展、都在扩宽。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十节，我们当初思想一个主题：开启心眼是真神。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才能真正认识这位神。那是借着保罗在他信主之前那个扫罗的那个经历，作为扫罗那个经历，我们思想我们明白，我们的心眼必须要打开，才能认识真神，认识我们自己，也就接着能够热心真道。但是我们的心眼打开之后，其实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视野也需要扩宽，需要开阔，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看到神使命的宽广，看到神心意的宽广，也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周围这世界的宽广。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借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两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开阔视野去宣教。我们准备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是认识耶稣得享生命，第 第二，顺服圣灵，开阔视野。第三，领受使命，投身宣教。因为时间关系，刚才袁传道子为我们读出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九到二十节，其实从第一节就开始，所以我现在先把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为大家诵读出来。《使徒行传》十章第一节开始，在卡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门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全程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凯撒利亚是当年西律王建的一个新的城，是罗马政府管理治理整个犹大地的一个行政中心，所以那边有住了一些的兵，其中有一个意大利营，里面有百夫长哥尼流。那圣经介绍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从出生来讲，他是不可能认识神，跟神没有不会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因着驻兵在犹大地这个地方，他有机会接触了以色列人的这个耶和华神。因着这个接触，他对神耶和华神有所认识，所以圣经说他是个虔诚人，就是一个描述一个渴慕神、渴慕认识神的一个外邦人，而且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有行动，周济百姓的行动，而且是常常祷告神。可见哥尼流是一个非常好，在当时在人的眼睛来看，其实甚至在神的眼睛来看，都是一个生命品格很好的一个人，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悦纳人的渴慕寻求，神也鉴察每个人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所行。今天无论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今天我们无论做了什么，天上的神他都知道，他都在鉴察，他都知道。今天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寻求，神同样也都非常的悦纳。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有一些的福音的朋友，所以我很想让你们知道，今天你对神、对认识这位真神的渴慕，对他的寻求，天上的神他都知道，他都看在眼里，他也都悦纳。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大家都很熟悉一个经文。主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其实这同样是神的一个应许，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应许，特别是对于我们正在寻求真道、正在寻求认识神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们的一个应许。神悦纳人的渴慕祈求，但是人对神的渴慕祈求是一个起点。我们看到天使跟当年的这个哥尼流说了，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都已经达到神的面前， 已经蒙神纪念了。可是现在你当做一些什么事？为什么神会借着天使跟哥尼流说，即使你的祷告、你的周记，神都看到，神都纪念，神都悦纳了，但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些事情。当时叫他做的，就是叫他去请彼得来到他面前。那就说明，我们的人单单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善行还不够，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当年的哥尼流也是这样。他所做的已经很好，在人的眼睛看起来很好，神也已经悦纳他所做的，但是那些还不够，他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还需要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这种直接的生命的关系。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当彼得跟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在复述他的传福音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那边说到当时天使跟哥尼流说，他说你要去请彼得来，他有话要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彼得来，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很显然，在那个之前，哥尼流所做的一切，还没办法让他和他的全家得救，因为他和他全家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没有连接在一起。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神也接着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神借着当年哥尼流的经历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教导。在跟福音朋友互动的过程中，不时会听到，有时候听到他们讲，他们说我只要为人正直，凭着良心做事就行了。各位朋友们，盼望你能够知道，能够明白一点，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为人正直，在这世上我们凭着良心来做事情，但这些没办法让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没办法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神的家里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同样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个提醒。当我们引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让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的爱，感受到神对他们的恩典，感受到神给他们的帮助，这点很重要。甚至让他们都有真实的这种感动，心里很强烈的感动也是非常好。但是单单那些的认识，单单那些的认知，单单那些的情感的感受不够，我们需要引领每一位福音的朋友跟耶稣基督真正建立生命的关系，要让他们清楚明白自己的罪，清楚明白自己需要耶稣的救赎，需要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十架的救恩。很快我们要纪念复活节，受苦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受苦。主耶稣为什么付出那么多的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十字架这流血的救赎。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当我们在跟福音朋友互动交往的时候，当我们引领他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切切记得，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他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接，他们能够清楚明白福音，能够清楚的明白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也成为他生命的主。当年哥尼流听到天使对他说的话， 叫他说当去请彼得来。他听完以后就马上打发他的两个家仆跟一个士兵去约帕找这个彼得。所以我们看到人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当年哥尼流如果没有马上的回复，如果跟天使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那他就没办法借着彼得到他家里来的传福音，让他跟耶稣建立着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不少的时候也许你心里有个感动，有感动你很想联系以前你认识的基督徒，或者有感动你很想到教会来，请你记得不要消灭你这心里这种感动，那是神在提醒你，那是神的爱在吸引你，那是神要把一个大大的祝福临到你的身边，而且临到你的家里。曾经在接待新朋友的过程中，有个新朋友跟我讲，他说他以前他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附近，他说以前每次上班出门上班或者买东西都会经过我们的教会，每次看到这教会的建筑物，看到这教会礼堂的十字架，他心里都总是想着说有机会要到教会来看看，可是心里总是想着想着想了很久，到那天他终于来了。圣灵知道我们心里的渴求，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圣灵也经常在做着引导的工作。所以盼望当圣灵这个感动这个引导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像当年的哥尼流一样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就像哥尼流跟他的全家。所以接着我们来思想顺服圣灵开阔视野。在哥尼流所派的三个就家人跟两个家人跟一个士兵来到彼得的所住的那个家门口之前，神同时给使徒彼得一个意象。这段经文刚才袁成道替大家读出来了，我就不从头再读起。在这意象中，使徒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的第一反应是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又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彼得心里有疑惑有猜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哥尼流派的人已经在下面在叫他了，所以圣灵就向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很显然这个意象的目的就是要让彼得跟那三个人跟哥尼流这外邦人所派的这三个人同往，不要疑惑。那为什么彼得会有疑惑呢？三个人来邀请彼得去听闻福音，为什么彼得心里会有疑惑呢？那原因就在彼得刚才他的回应，他说不洁净的物他从来没有碰过，从来没有吃过。而今天神给他的任务，今天哥尼流所派的这三个人要邀请他到哥尼流外邦人的家里，彼得面对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障碍，就是要跟 外邦人同处的障碍，就是到外邦人家里 吃他们的食物的这个障碍。而这障碍是彼得很不容易能够跨越的。所以大家看到刚才在异象中，神三次跟他讲，三次重复跟他讲。那为什么彼得会从小不碰这些不洁净的物呢？因为彼得从小领受律法的教导，那也就是说不碰这些不洁净的物是神给他的教导，是神给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多年的一个教导。今天圣灵就是在引导彼得开阔他的视野。我们要明白当年神为什么要借着利未记十一章设定了很多不洁净的物，很清清楚楚讲了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以吃。神设立的目的在哪里？其实在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当中就很清楚的讲了，在那边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很清楚的讲，他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所要赐给你们无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在这个教导里面，我们从这教导我们很清楚看到神设定这些洁净不洁净的物的一个目的，这个用意是要让以色列民跟其他的万民有分别，借着这洁净的礼仪让周围的万民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民族，他们就是不一样，这是根本的目的，这是最主要的目的，这是核心的目的。所以分洁净不洁净的食物 的用意跟目的，关键是要让他们能够活出分别无一圣的生命，佛处跟其他周围的其他民族有分别的一种生命。而圣灵今天借着这意象要提醒使徒彼得，今天在神的眼中，今天当耶稣基督十架救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已经在十架受死，第三天复活升天，这个福音已经开始遍传，这个时候这个洁净食物的洁净的礼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已经不是非守不可了。对他们来讲，其实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那个地方已经跟门徒们教导了，可是那时候门徒们跟彼得还没办法很清楚的明白，当年耶稣在门徒面前告诉他们饭前洗手这个礼仪洁净的仪式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内心，关键是里面的，因为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马可在第七章十九节有一个说明，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在神的眼里，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完成了之后，所有的食物神都洁净了。那也就是对使徒彼得当年来讲，很实际的处境来讲，今天外邦人哥尼流来邀请他，他应该可以放心放胆的去。今天不单单在这食物的这个礼仪洁净不洁净的礼仪上，他需要开阔他的视野，需要跨越这障碍，包括他更需要扩展他的视野，跨越的障碍就是外邦人同样也可以领受福音，这是更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耶稣基督这十架救赎 的福音，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使徒彼得他虽然心里有疑惑，但他是明白的，圣灵清楚地借着这一线三次跟他讲，他是明白的。所以当他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时候，彼得自己跟他们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我不洁净的。彼得明白的，他心里是明白的，虽然会有所疑惑，但他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彼得就顺服而行，就到了哥尼流的家里，结果他亲眼见证了神的大能，跟他同去的一些其他的基督徒也同样亲眼看见神的大能，就是神悦纳所有的人，不单单是以色列民，也悦纳其他所有的外邦人，只要是敬畏神寻求神的，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都可以拯救他们，这本身也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神当年借着异象打开了彼得的这个视野，彼得这个经历对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呢？今天我们已经都明白福音是给所有万民，我们这点心里都明白都没问题，但今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宣教使命上，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扩展我们的视野？有时候我会听到弟兄姐妹讲，宣教好像跟我现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宣教好像只是给少数个别的那些门神特殊呼召，要到其他民族到外地到很远的地方，到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做宣教士，就像国一堂我们差遣的圣行楚弟兄、圣李爱珍姐妹一样，好像这宣教跟我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有的弟兄姐妹也想，宣教好像只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颁布的大使命才开始真正有宣教，其实我们需要扩展我们的视野，我们要明白神的每个儿女其实都有宣教的使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宣教使命，我们都是一个宣教传福音的一个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职分，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今年国一堂要庆祝这个成立，我们开始崇拜20周年，所以今年我们的整个主题的安排都在宣教的上面，上半年我们都在传讲使徒行传，借着当年圣灵引导初期教会的建立，整个宣教的扩展，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年我们的团契跟生命小组，我们的查经系列也这个参考采用的华神宣教中心主任邱显正博士的一个课程，普世宣教入门的这课程，我们就盼望借着这些能够扩展我们弟兄姐妹的视野，扩展我们的心，扩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宽广的来看到神给我们打开的世界，更宽广来看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明白其实宣教不单单只是在新约，不单单只在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大使命才有宣教，其实宣教从创世纪就开始，从神创造了人，而且给人一个命令要遍满地遍，从那时候开始其实神就已经给人一个宣教的使命， 因为神要借着遍满地遍的人来传扬神，传扬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传扬神的属性，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神。这是宣教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宣扬神就在宣教。人类的始祖堕落以后，神的整个救赎马上就展开。神的救赎同样是面对万民，面对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其实神一直在借着以色列的名，后来拣选的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民，也一直在做着宣教的工作。神借着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像当年的埃及的法老、埃及人民，在当年的其他的民族，都在宣扬神救赎的大能。神借着以色列的民族，借着给他们的律法，包括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洁净不洁净食物的这个礼律，也要让世上的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神，认识属于神的子民的生命生活的不一样。当年神借着所罗门的手建立起的这个圣殿，圣殿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其实圣殿也是个宣扬神的一个地方，也是个宣教的一个地方。我们都留意到，虽然外邦人当年不能直接进入圣殿里面，但圣殿外面都有专门一个外邦人的院。神的心意同样借着这个圣殿要吸引世上的万民来认识他。旧约许多的先知对外邦来发这个预言审判，传讲审判的信息，那也是在宣教。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从旧约，从创世开始，就给人这个使命来宣教。圣经从旧约从到新约，整个的信息其实都是一贯的，都是要来传扬神的名，要来宣教，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神所召的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是要来传言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都是这样。所以很显然，宣教不单单只是到某一个地方离开我们的家乡去宣教，其实宣教就在我们的身边。宣教包括我们个人的布道，包括我们在家庭、在职场、在社区，甚至在教会的处境里面，我们的生命见证，这都是宣教。盼望神借着当年彼得所经历的，也来扩展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宽广的心意，看到宣教非常宽广的一个领域。本来今天我的主题，讲到的主题是想开阔视野去，开阔视野传福音。后来我想想还是改，用着宣教。盼望我们一起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扩展我们的概念，让我们看到今天宣教就在我们的身边，宣教就在我们的脚下。如果有这个比较宽广的视野的话，今天我们的眼目就不会只看在我们的麦建国一堂。今天我们会往外看，从神的整个宣教的使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其他的华人教会，看到外面其他的族裔人的教会，看到加拿大之外全世界各地的一个教会，看到神在各个地方他各种非常不同的一个作为。甚至我们今天来看着整个我们的世界的环境，看今天整个世界的事件都会很大的不同。最近弟兄姐妹们都很留意 铁链女在中国发生的铁链女的事件，还有乌克兰的整个战争的一个局势。我们为着那些遭遇，铁链女的遭遇，我们心里难过悲伤。我们为着乌克兰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危险，我们担心。可是如果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得更多，看得更广，我们更有一种急迫的一个心，更有一种出去宣教的这种急切的心。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围，其实受欺压、受虐待的状况都有，只是程度没有像铁链女那么厉害而已。今天在我们周围的冲突都有，只有耶稣基督这十字架的福音，这个救赎的福音，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往里面来看也是，如果我们从宣教宽广的视野来看的话，今天其实我们国语堂所有的事工都跟宣教有关联。国语堂麦金教会我们的主题是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我们建立的门徒需要有着宣教的心，需要有宣教的生命，需要有宣教的视野。如果我们培育的门徒的生命缺少了宣教的角度，宣教的视野，其实是不完全的，其实是有所欠缺的。从宣教我们也来看到国语堂所有的事工同样其实跟宣教有关联，我们的敬拜也在宣教，因为敬拜中我们在宣言神的名，借着敬拜我们让弟兄姐妹更深的来认识神、经历神，借着敬拜也吸引参与敬拜的其他福音朋友、慕道朋友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栽培也是，我们的栽培培育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来宣言神的名、认识神、宣言神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培育的门徒是需有这种宣教使命的一个门徒，我们的光顾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亲身来经历这神，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怜悯，经历神的医治，让神的儿女能够来经历，也在光顾福音朋友、光顾慕道朋友的过程中，同样引领他们来认识神、来经历神，这也是在宣教。我们的外展当然更具体，参与实际的宣教，即使我们的行政都是，我们的行政的同工们从各个侧面、各个方面来支持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在一起来宣教，一起来传扬神的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以后，我们可以更宽广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更宽广看到我们自己能够委身、能够投入的。所以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领受使命，投身宣教。当哥尼流顺服圣灵的引导，派人去请彼得之后，当彼得同样顺服了圣灵的引导，来到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他就亲眼见证了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把所有经文都读出来、列出来给大家。在第十章《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四节记载，当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他看到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他的密友、他的朋友们在他家里等候他了。所以彼得从三十四节开始，彼得就开口向在他面前的这外邦人哥尼流、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们来讲。彼得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 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那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神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大家注意到，留意到，彼得到哥林流家里的时候，跟他传讲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也让他们知道，彼得还有那些门徒们都是要领受了主的吩咐，要为他做见证。虽然那些跟着他来的人没想到会有这个结果，所以他们感到稀奇，但是借着这个事情，他们见证了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也明白了神的心意。神的福音是要给所有渴慕他、寻求他的所有的人。所以当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来到耶路撒冷跟其他的那些教会领袖们述说他过程的时候，所有的教会领袖们也同样都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看到神赐恩给外邦人。这事件在初期教会是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整个教会历史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从此福音就向外邦人就打开了。大家看到刚这前面这经文里面，在最后，后来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人，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彼得在刚才简论中的第39节在42节里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基督给当年的彼得、给当年的门徒们一个使命，要为他做见证。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使命，每个弟兄姐妹的使命同样也是，他吩咐我们要传道给众人，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神给你给我的使命。无论我们是往远方去宣教，还是在本地的宣教，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3月份下一次我会接着使徒行传13章、14章安提亚教会当年圣灵的工作，会一起来思想委身宣教的教会。那时候我会更多的跟大家一起来讲教会向外的宣教。今天我很想就谈谈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教会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宣教。最近我们弟兄姐妹们不断听到这幸福小组，所以我想今天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幸福小组。这是一个策略，幸福小组的策略是这样，他就借着连续8周的个聚会，每个星期一次的聚会，带领福音朋友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救恩，然后盼望在8周这连续的聚会当中累积神给他们的感动，让他们的心向神、向耶稣基督打开，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那但是他的聚会其实最的中心的关键不是在这8周的聚会，其实在这聚会之前的所有的预备的工作。一般来讲，幸福小组它是一年只有2次的聚会，也就一年 各有两次，就各有八周的一个连续聚会。那剩下的时间，剩下的八个月的时间，就是好好来预备我们跟福音朋友的这种关系，建立跟他们的个人的关系，使得他们愿意参加连续这八周的这个幸福小组的聚会。也同样在这期间，在这一年的其余这八个月的时间里面，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服事的生命，我们自己生命要建立，生命要成长，也做各种的预备。所以我们国一堂，我们有15位，去年15位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训练，去年8月份我们开了第一期的幸福小组，当时有5位姐妹信主，所以在去年12月份他们都受洗了。今年1月份、2月份，我们又有另外10位的弟兄姐妹开了两组的幸福小组。后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从我现在所知道，已经有好几位福音朋友也信主了。我们也准备预备他们6月份受洗。幸福小组它是一个策略，它不是严格讲，它不是一个事工，它是一种策略，一种福音的一种策略，一种教会建造的一种策略。我个人的一个思考观察思考，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或者说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是委身服事的生命，参与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都有很深的体会，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预备幸福小组的聚会。他们每周一个晚上聚会，另外要安排一个晚上的预备预查演练，因为每个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要分担不同的服事，要带破冰、带敬拜，要做见证分享，要分享信息，要带领祷告。而且不单单是一个晚上的聚会，另外一个晚上的预备，在周间的时候还要跟福音朋友 有联系、有来往，要购买预备礼物、送礼物到福音朋友的家里，有许多许多 的付出。但是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心里都很喜乐，虽然很辛苦，但心里都很喜乐、很满足，因为他们都看到了、都见证了神自己的作为、神自己的恩典。就像当年随着彼得去的 那几个门徒，虽然稀奇，但是要颂赞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我们在3月中旬预备会有一次的分享聚会，到时候会邀请所有弟兄姐妹都来参加，我们一起亲眼来看看、亲耳来听听参与服事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分享。第二个幸福小组策略的优势是他采用公心为善的步道。虽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理性来传讲、来明白、来认识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更要让福音朋友打开他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正经历神给他们的感动、圣灵给他们的引导。所以布道，整个布道的一个策略是以公心为善，然后是热心福音的门训。幸福小组里面信主的这些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借着一系列的一个门训，能够训练他们、栽培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也热心福音，让他们也愿意带他们周围的其他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能够来认识主，也能够来接受这福音。这是一个策略，所以我们国一堂很盼望借着这个策略，我们一起同心来传扬福音，一起同心来宣教，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当然在这过程中有挑战，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有能力，知道怎么样跟我们国一堂现有的事工能够整合在一起，跟我们现有的栽培事工、生命小组事工、我们的光顾事工、敬拜事工、包括行政事工，其实 都一起，我们一起大家同心合意，一起来传扬福音，一起来领人信主，也一起来建造教会。神借着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教导我们，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求主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也借着神在我们国语堂过去20年所做的恩典跟奇妙的作为，借着神今天就在我们身边所做的各种恩典跟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更加委身与宣教，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行传当年彼得跟哥尼流所经历的这生命的一个过程，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求恩主你帮助我们要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有属天价值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愿意付出代价的一个生命，是愿意为主来忠心来摆善的一个生命。我们把国义堂、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说的，我们都同门你自己的基地，同门你的造就，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来建造你的教会，来传扬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